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6月25号警告称，如果达不成监测伊朗核活动的临时协议，美国可能会放弃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努力。我们将会看看能否离合分歧，分歧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必须能够离合分歧。布林肯和法国外长纳德里昂会面之后，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是这么讲。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问题仍然是一项严重的关注，我们已经向伊朗传递了这一点，而且它需要得到解决。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前表示，2月21号达成的一项为期3个月的临时监测协议，在被延长了1个月后，在这个星期四到期。该机构说，他正在与德克兰就第二次延期进行谈判。布林肯对巴黎的访问是他欧洲多国之行的一部分。星期五较早时候，布林肯在巴黎的一次记者会上承认，如果正在维也纳举行的这项谈判持续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最终可能决定不会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是的，会有这样的一个焦点，一旦到了这个焦点，就很难回到去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所设定的标准。布林肯是这么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在2015年伊朗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达成的一项核协议，旨在压制伊朗的浓缩铀计划，换取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的伊朗解除制裁。中国官方星期五6月25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举行会晤。这次会晤被认为是习近平在面临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强大压力之下，为巩固中俄准联盟关系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努力。这个消息是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布的。华春莹在外交部官方网站的外交日程中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6月28号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晤。美中关系在上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发生重大变化，两国从战略合作者转变成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个变化为两国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新疆、西藏、香港等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以及两国全面竞争问题，共同导致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政治、军事、科技等多方位的直接对抗。观察人士指出，在这个对抗中，美国和西方盟国一起形成一个强大而广泛的抗中联盟，相形之下，中国则遭遇空前的孤立。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中国在加强和它的传统盟友北韩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之外，最关注的就是巩固和伊朗以及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但是拜登上台之后，在改善美国和伊朗以及俄罗斯关系方面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印度尼西亚海事安全机构表示，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在廖内群岛的巴淡岛战略区域破土动工，耗资$350万建造一个新的海事培训中心。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金星容星期五6月25号在参加虚拟仪式时表示，该海事中心将会成为两国加强该地区安全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根据印度尼西亚海事安全局的一份声明，金星容说，作为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和伙伴，美国仍然致力通过打击国内和跨国犯罪，支持印度尼西亚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该机构表示，该培训中心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战略交汇点，将由印度尼西亚海事安全局营运，并设有货室、兵营和发射台。美国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的合作正值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今年5月在南沙群岛出现几百艘中国船只，引发菲律宾的抗议。本月较早时候，东南亚和中国外长在一次会议上同意在南中国海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因为谋杀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而被定罪的前警员肖文被判处22年半的监禁。在星期五6月25号，法官彼得加希尔 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法庭上表示，這個超出了針對初犯的量刑指導原則的判決，是基於肖文濫用自己本應受到信任的地位，以及他對弗洛伊德表現出的殘忍。檢察官要求判處肖文30年的監禁，而肖文的辯護律師要求緩刑，以及將他已經在押的時間判為刑期。如果肖文在獄中表現良好，他可能會在服完2/3的刑期，亦就是大約15年之後獲得假釋。肖文4月20日被判犯有2級謀殺、3級謀殺和2級過失殺人罪。自從被定罪之後，一直在監獄裏面的這一名前警員還因為弗洛伊德的死亡而面臨另外的聯邦民權指控。弗洛伊德在2020年5月喪生，當時白人警察肖文跪在他的頸上面超過9分鐘。弗洛伊德的幾位家人星期五在量刑聽證會上發言，其中包括他的女兒和他的2個弟弟。弗洛伊德7歲的女兒吉安娜出現在一段錄影片段中，他說他一直在問有關父親的情況。美國和日本每年一次的聯合軍事演習東方之盾，從星期四6月24日開始，計劃持續18日，直到去7月11日結束。今年的演習規模是這個軍演設立36年來最大的一次。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推特上發文說，參加這次演習的日本陸上自衛隊大約3000名部隊參演的美軍，是美國陸軍第40步兵師以及駐日美軍一部，共1700名的軍人。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稱，這次的演習的目的是要提高美日兩軍之間的聯合應對能力、協調性和互相操作性，來促進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共同承諾。岸信夫表示，鑑於日本安全環境惡化，加強日本陸上自衛隊和美軍之間的合作是當務之急。他還表示，來提高美日聯盟的威脅力和反應能力。最近幾年，中國軍隊隨著軍力快速提升，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軍事活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對抗北京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美國議員力推為蘋果日報員工頒發國會金章。美國國會共和黨人推出法案，將頒發國會金章給全體的蘋果日報員工，作為對抗北京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回應。在北京強權打壓之下，香港蘋果日報星期四6月24日出版最後一日的報章之後被迫停刊。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紛紛對此表示譴責和憤怒，並稱這個是眼睜睜睇住自由與民主被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政權侵蝕。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來自內布拉斯加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薩斯在香港蘋果日報出售最後一日報章的同一日推出一項新的法案，將頒發美國國會授予外國領導人最高榮譽的國會金章給蘋果日報全體員工，表揚他們對抗中國共產黨暴政的勇氣和決心。他說，為蘋果日報工作的所有人都是英雄，讓我們來搞清楚為何這個是他們最後一期的報章，因為他們捍衛自由思想和言論，而這樣嚇倒了中國共產黨。薩斯參議員在一份書面的聲明中是這樣說，他們勇敢地對抗袋鼠法庭，即不公正的法庭，並告訴大家聽真相。蘋果日報記者揭露了習近平主席其實很害怕那些他試圖壓制的人。薩斯議員說，自由世界要向蘋果日報員工致上感謝，至少我們能夠做的是頒發國會金章給他們。美國國會的國會金章原先只是授予美國軍事領導人，現在已經成為外國領導人從美國國會獲得的最高榮譽，同時亦都被視為與總統頒發的自由勳章，並列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在這個月17日，香港警方國安處以違反港版國安法為由， 逮捕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雄、营运总裁周达权以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敏、前《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等五个人。这个是香港警方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之内两度大规模搜查该报社。紧接住同一日，香港政府进一步冻结《苹果日报》等三间关系企业共1800万港元，有值超过232万美元的资产。同时亦都下令各个银行冻结同呢三间企业的所有资金往来，等同于彻底斩断《苹果日报》的资金来源，迫使《苹果日报》停止运作。香港政府的行动并未停止，《苹果日报》原定在星期六6月26号出刊最后一期，不过警方星期三再次以涉嫌触犯国安法拘捕不名李平的《苹果日报》主笔，资金被冻结，高层管理人员被拘捕，《苹果日报》管理层因此决定提早两日告别，亦就是在6月24号出版最后一日的报章。星期四的《苹果日报》停刊后发行量创下历史纪录，100万份的痛别报纸比平日印刷量多出约80万份，但仍然是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售罄。香港《苹果日报》同时成为国安法之下首家受压关闭的传媒。香港警方和政府连日来大力剿杀《苹果日报》的做法，立刻引起美国国会对香港新闻自由受到北京当局打压的谴责。多位议员都认为香港已经走向中国内地化，香港不再是自治的香港了。他们北京现在在拉人，他们还威胁那些银行将新闻机构的账户冻结，他们的行政主管可能会去坐监如果他们继续跟那些机构往来的话。所以这个结果不令人意外，这就是他们持续打压行动的一部分。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自治的香港，而是一个完全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地方。经常为香港推动自由民主活动发声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曾经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期间到访香港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苹果日报吹熄灯号对香港自由的破坏并不仅限于对一间传媒而言。霍利说，这个不只是媒体的寒蝉效应而已，这一种对媒体自由的打压正是我们第一宪法修正案所禁止的，现在这个是在蓄意摧毁新闻自由。我的意思是，这个不只是锁定一种观点，而是在摧毁整个新闻自由。我一年前去过香港，香港当时正在走向警察国家，现在它已经是警察国家了。尽管华盛顿朝野政治分歧严重，但在声援香港等与中国侵犯人权的议题上，却总是能够凝聚两党高度的团结和共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党成员纷纷指出，香港苹果日报可能被视为是香港最后一家自由媒体的标志。苹果日报走入历史亦都意味着从此之后香港不会再享有新闻自由。他们北京实际上是用国安法入侵香港，不用开一枪一弹，香港已经不再自由了。北京人权侵犯劣迹斑斑，不只是在香港，还有在新疆自治区对维吾尔穆斯林亦都是这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该委员会的亚太小组主席民主党人贝拉亦都担忧说，这个是北京系统性的镇压行动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自由派活动人士被关押，我们看到他们系统性地镇压香港人的认同，他们现在开始镇压传媒和新闻，失去了苹果日报就是朝着坏的方向前进一大步。贝拉众议员说，国会两党将会持续传递信息，我们不认为这个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绝对不符合香港人价值和原则。经营了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最终不敌北京政治强权的打压而被迫停刊，大批香港市民星期三晚上自发到苹果日报大楼外 向偏彩人员致敬，有人高呼反送中运动口号，并且高唱社运的歌曲。我哋同嗰啲香港人一样感到挫折同埋愤怒噶。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话，并表示会继续为渴望自由与民主嘅香港人民努力。我哋会喺呢一度继续支持佢哋，我哋会竭尽所能，至少我一定会尽力支持佢哋。我哋可以唤起大众关注佢哋嘅困境。他们曾享有自由与民主，现在看着这些自由和民主缓慢持续地被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侵蚀，我们会继续为他们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日内亚美俄峰会之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走向受到外界关注。在俄罗斯国内围绕俄中关系的很多讨论中，不少声音质疑和中国合作的前景，很多人仍然担忧中国威胁。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日内亚美俄峰会结束之后，很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继续评估这次峰会的影响。有官方背景专注国际事务的杂志《俄罗斯在全球政治》刚发表的文章说，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各自盟友，特别是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在严密关注这次峰会所达成的一致。文章说，北京传统上一直怀疑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互动，担心美俄会背住北京制造阴谋。在中国的很多学者当中，更加有人认为莫斯科和北京走近，仅仅是为了巩固他和西方交手时的地位。一旦西方能够开出更加优惠的条件，俄罗斯会很快就倒向另一方。文章说，在今天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不可能有这种局势的发展。对俄罗斯来说，和中国加强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事，而绝对不是某一些地缘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但儘管是這樣，上面所提到的這些觀點，無論在中國的鷹派民族主義人士，還是在親西方的國際事務分析人士當中，都頗有市場。文章說，在兩國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之內，俄羅斯會向中國通報日內亞峰會的一些訊息，但為了加強中國信任，俄羅斯可以多做一些事情，譬如嘗試邀請中國以觀察員的身份旁听美俄军备问题的一些公开的谈判。俄罗斯的论点和论据周刊在日内亚峰会当日就发表了一篇论述这次峰会俄中关系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文章。文章由90年代的克里姆林宫主要幕僚当时的叶利钦新闻秘书科斯吉科夫所撰写的。文章说，中国不單止在全球各地擴大影響挑戰美國，亦都在前蘇聯地區非常活躍。中國公司目前控制了哈薩克斯坦四分之一的石油開採，中國向土庫曼斯坦提供巨額的貸款，換取在這個前蘇聯地區國家天然氣的優先開採權。很多俄羅斯學者因此警告，在中亞地區未來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會爆發利益衝突，而哈薩克斯坦和中國有邊界接壤，亦都擔心中國影響擴大，人口稀少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同樣面臨著中國的威脅。文章說，主張與中國加強關係、稱讚俄中友好的論調目前主導著俄羅斯的輿論，有關中國威脅的客觀分析在今日的俄羅斯傳媒上幾乎沒有辦法見到。俄羅斯淪落到成為北京小兄弟的聲音亦都非常微弱。科斯吉科夫建議，對莫斯科最有利的立場就是旁觀美中互鬥，絕不應該在華盛頓和北京的交手當中選邊站隊，應該平等參加美國、中國、歐洲、俄羅斯的四國互動。科斯吉科夫被認為是親西方自由派人士，來自這個陣營的俄羅斯學者、專家和分析人士警告俄羅斯和中國走近將會面臨各種風險，並不令人奇怪，類似的聲音時常都會在俄羅斯出現。 但嚟自另外一個完全不同嘅陣營，喺俄羅斯嘅親普京反西方民族主義勢力陣營中，同樣亦都有聲音警告中國威脅同不滿俄中過於走近。保守派網絡媒體聯邦新聞社在日內亞峰會前夕的6月6日發表長篇文章，說俄羅斯與中國既不是朋友，亦都不是盟邦，而僅僅只是夥伴。文章說，目前的兩國關係因為能給予中國帶來好處，中國才會與俄羅斯互動，一旦這種關係令到中國覺得不利，中國就會成為俄羅斯的對手。目前還未有引發出現這個局面的因素，但未來會怎樣是沒有人知道的。文章說，即使在今日兩國關係不斷升溫時，中國仍然不願意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文章說，中國目前酒足飯飽，顯得友善和討人歡喜，但是一旦開始飢餓就會食人的了。文章引述一名在北京居住過的俄羅斯政治分析人士的話，說應該重視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尤其是中國社會仍然將遠東的一些地方視為歷史故土，一旦俄羅斯再次好像90年代初時這樣那麼衰弱，中國不會袖手旁觀的。文章還提到，去年當遠東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參崴舉行建成160周年慶祝活動時，在北京的俄羅斯大使館曾經發文稱弗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羅斯的城市，隨後就引發了中國社會的憤怒。聯邦新聞社是由目前非常有影響力的俄羅斯財閥由普京大廚稱號的普利戈人所控制的主要傳媒。普利戈人和這間傳媒現在都被美國以及西方國家列入了制裁的黑名單當中。普里戈人旗下的網絡五毛水軍被認為曾經在2016年干涉過美國總統大選，普里戈人還被指控曾經攻擊過批評普京的俄羅斯知識界和反對派人士以及博客作家等。很多傳媒還報導普里戈人旗下的私人武裝軍隊在敘利亞、利比亞以及非洲等地積極活動，但這些私人武裝實際上都是受到俄羅斯軍方情報機構指揮和控制的，他們從事俄羅斯官方不方便公開從事的活動。有如此背景的親普京財閥所控制的傳媒在日內亞峰會前夕去發表批評俄中關係，同時警告中國威脅，這一個舉動就被認為是非同尋常。俄羅斯政治學者別爾科夫斯基在他所主持的一檔評論節目中說，這顯示俄羅斯國內在怎樣與中國打交道的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立場。別爾科夫斯基認為，財閥普里戈人或許比其他人了解中國威脅，因為普里戈人根據克里姆林宮的指令在非洲活動實施很多項目，造成俄羅斯和中國在非洲出現了完全在台面下的利益衝突。正因為是這樣，對俄羅斯與中國會有嚴肅的戰略夥伴合作就不應該有任何的幻想，所以俄羅斯更加應該在美中交手時保持中立。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經常有俄羅斯人士抱怨與中國合作時出現很多令人不滿意和不愉快的事件，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在雙方傳媒合作中，俄羅斯傳媒經常出現中國編寫的有關新疆等議題的宣傳文章，而俄羅斯卻沒辦法在中國傳媒上發表有關克里米亞以及介紹當地居民，尤其是克里米亞塔坦人在俄羅斯吞併半島之後生活是怎樣變得更加好的宣傳文章。尼科里斯基說，俄羅斯的有關請求都遭到中國的拒絕。尼科里斯基是這樣說的，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尼科里斯基說，我的很多消息來源跟我說在這方面根本就沒辦法去說服中國，所以我覺得當很多對中國不滿的言論出現時，所選擇的時機都很耐人尋味的。俄羅斯很多針對中國不滿的聲音都很謹慎地提醒北京，與中國的很多合作並不平等，中國越來越想主導這些合作。俄羅斯主要民意調查機構 列亞達中心最近發表的報告說，俄羅斯民眾仍然將中國看成是排在白俄羅斯之後最為友好的國家。雖然持這個立場的被訪者的比例今年略有下降，但最近七年來認為中國是友好國家的人數比例一直比較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德國下一任的總理熱門人選在這個星期暗示將會延續對華政策，這個令到一些觀察者認定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將會成為美國領導同盟應對中國的阻礙。但分析認為，隨著德國國內外對華強硬的呼聲越加強烈，新一任的領導人可能會調整他們的立場。據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執政近16年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會在今年9月卸任。民意調查顯示，默克爾所在的基民民黨目前佔據領先優勢，該黨主席拉舍特有望成為新一任德國總理。過去幾十年來，德國一直都跟中國保持緊密的經濟合作，但同時亦都是西方政治與安全聯盟的核心成員。隨著美中地緣政治經濟競爭加劇，默克爾的接班人可能很難再維持這一種微妙的平衡。拉舍特似乎認同默克爾的對華政策，亦即中國既是競爭對手，亦都是合作的夥伴。他在這個禮拜警告說，針對中國的新冷戰存在風險。拉舍特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說，我不確定美國總統拜登是否想跟中國製造一場新的冷戰。他有一些非常強硬的立場，表現出一種競爭的態度。而我們歐洲人可以成為盟友的，但是如果有人想發動一場新的戰爭，那將會是錯誤的答案。他還在這個星期的一場活動上表示，德國並不認可在人權等問題上與中國公開叫板，將會通過與中國政府合作的方式來到改變他的行為。這樣跟拜登在本月初七國集團峰會上的語氣截然不同的。當時拜登將同中國的競爭視為民主與專制的競賽，號召盟友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公開發起挑戰。歐洲外交關係協會德國事務專家布拉斯分析稱，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拉舍特仍然傾向於延續默克爾時期將政治分歧和經濟聯繫去分開的做法。他對美國之音說，拉舍特大體上支持默克爾繼續執行他的對華政策，重點去關注德國企業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合作，而不是將它視為風險來源。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延續德國的經濟繁榮，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幫助它減少了新冠大流行對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的負面影響。除了出口之外，還有幾十間德國工廠都在中國發展生意的，例如是大眾汽車公司、西門子電氣工程公司和巴斯孵化公司。對於相當多的德國公司而言，中國不單止是最大的市場，亦都是增長最快的市場。跟很多西方經濟體一樣，德國認為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將會推動中國在政治層面上向民主國家靠攏，但近幾年來中國以侵略性的姿態向全球擴張，粉碎了很多德國人的幻想，他們要求領導層做出改變。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錫對美國之音說，北京正在挑戰歐洲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亦即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權衡。近年來，中國企業依靠政府補貼大規模收購德國 核心的產業。德國的中小型企業擔憂，隨著中企價值鏈的上移，中國在未來的某一日將不會再需要德國製造。中國還更加頻繁地利用經濟的籌碼去達到政治目的。今年初，德國運動用品公司阿迪達斯因為拒絕使用新疆強迫勞動摘取的棉花而受到中國消費者的抵制。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凌霸都威脅到德國的長期經濟利益，亦都動搖了德國領導層不顧質疑願意同中國打交道的基礎。業界呼籲推動德國經濟模式的快速轉型。具有影響力的德國聯邦工業協會 BDI 在星期二罕見發聲，稱德國需要誠實地討論怎樣和中國等貿易夥伴去打交道，如果越過人權紅線不能夠迴避對抗的。該協會主席魯斯姆姆在一次行業的活動上說，我們需要誠實地討論我們怎樣和專制的貿易夥伴去打交道，我們主張負責任的共存和合作有明確的界限。德國政界已經感受到來自行業界的壓力。在上個禮拜，德國六黨在宣言中重申將以強硬的路線和中國打交道，該黨可能與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組成聯合政府。為了吸引更多的選民，基民盟似乎先於他的候選人邁出對華強硬的一步。基民盟在星期一公布的宣言中採取強硬的措辭，直指中國構成了當今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戰。宣言寫到，中國有意願亦都越來越有能力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和改變國際秩序，並且正在利用自己所有的資源這樣做的。中國正在通過投資於技術和基礎設施來到影響其他的國家。拉布斯表示，以德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羅特根為首的部分基民盟領導層一直都在推動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他們反對默克爾左右逢源的策略。布拉斯說，基民盟的很多人都意識到時代變化緊，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國家的主要風險，拉舍特將會發現自己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調整自己的立場。德國還面臨來自歐盟和美國等盟友的壓力，他們要求德國更多地在中國問題上發聲，堅守對基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承諾。距離拜登結束歐洲之行不到一個禮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星期又開啟了歐洲的訪問，繼續尋求重建美國和歐洲盟友的關係，集中力量對抗中國。布林肯星期三在柏林表示，美國並沒有比德國更好的朋友，並稱讚美國和德國之間共同價值觀、共同利益。默克爾則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他表示不單止要指出地緣政治挑戰，亦都要就聯合行動達成一致意見。中歐亞洲研究所所長陶爾哈利認為，隨著美國回歸多邊主義，用實際行動去打消盟友的顧慮，德國和美國有望在多個領域達成共識。他對美國之音說，就跨大西洋協調而言仍然是可能的，因為美國和歐盟之間有很多共同點，雙方只需要傾聽對方的意見並進行談判就可以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從各種跡象來看，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的關係狀況，現在不能夠說是最好或是比較好。對世界經濟、政治和和平有重大影響的美中關係，何以惡化到今日這個地步呢？對這個問題，美國國內傳媒、政界、學界議論紛紛，眾說紛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解答金德方去講及中國誤解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專家。
在强调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文学党事领导一切，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没有读小学的托儿所细路仔，都必须要同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作出了明确决定，这个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是在美国。美国是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威胁。分析人士就说，在中共当局强令中国各行各业必须遵循一锤定音定于一砖之制，在习近平对美中关系作出这个这么严峻的判断之后，研究美中关系问题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就收声，一是就提出论证证明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和英明。胆敢公开对习近平的讲法提出异议的中国学者，有大有可能地被解职甚至送入监狱。在习近平作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之类的最高指示的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展开多方位的宣传，声言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不似前一代的专家学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友好。这种宣传包括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小报参考消息之前发表，以初头去美引责美国媒体报道的方式写就没有署名的观点文章，标题是美媒文章美中国问题专家呈现代际冲突，亦包括官方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伟在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在观察家眼中，谢伟的文章显然是符合中共在美国关系问题上的宣传主旋律，同参考消息一样宣扬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似老一代的学者一样有学识有经验有远见。他们认为竭力用其中国背景研究为美国政府更有效地压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谢伟作为官方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在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眼中反映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思维，这个就是专家学者必须要充当政府的御用工具才有前途有仕途有存在价值。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不能够吃共产党的饭作共产党的窝，这个讲法成为官方的说法。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谢伟的讲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学者当中并不孤立的。在谢伟发表上述文章之后没多久，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发表的有关学者学术与政权关系的讲话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争议，再度突显出上述的中国特色思维。葛剑雄声言，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加不准否定，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又说作为历史研究学者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他并且又说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他说这番说话是要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的学术可以自由讨论。而同时在美国，学者在社会和政府当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近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宣传应该要怎么看呢？美国之音就这个问题采访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金德芳在1973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及东方语言博士学位，1979年成为了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教授有关中国、美国国防的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课程。金德芳长期研究中国和台湾政治，他的专注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2019年出版了第十版。2021年他和另一名学者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蔡英文时代的台湾种种变革与挑战。在采访当中，堪称可以为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金德芳教授，就好像参加大学研究生讨论课一样快人快语，以他的犀利又幽默的口吻阐述他个人的特色鲜明的论点和他的想法。金德芳说，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显示了主导和参与宣传的人对美国学者、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严重缺乏了解， 對美中關係當中的基本問題選擇性地失明。金德方又對美國之音說，他本人對包括美國老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學者在內的美國學者群體和美國政府都持有強烈的批評態度。而同時，金德方又認為美國專家學者雖然對政府政策影響力不大，但是學者作為公民依然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個就是要對自己所看到的政府的不當行為堅持提出批評，要促使政府改正，否則就不能夠算是真正的愛國者。在回答作為一個美國學者發現對國家的忠誠和學術的忠誠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怎麼做，這一類的對很多中國人和中國學者來說一個非常之棘手的問題。熟悉中國政治的金德方教授在採訪結束的時候亦對當今中國有學者公開宣揚學術必須要服從權術和政治表示驚訝。金德方說，那名學者這樣說可能出於恐懼尋求自保。金德方教授跟住又話，對不同意見趕盡殺絕呢種局面，其實係對中共統治者亦非常危險嘅。因為皇帝被一幫阿谀奉承之徒包圍，就會變成聾子同埋瞎子，呢個對中共、對中國都係非常不利。金德方仲以因為批評習近平而被重判嘅北京房地產商任志強為例，就話：千人之樂樂，不如一世之惡惡。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應該要吸取中國人的這種傳統智慧。美國之音記者在訪問當中就問金德方教授，究竟你同不同意謝偉文章當中說，為了迎合對華強硬的政治正確，為本身在政壇後續發展積累資本，新生代中國通缺乏將美中關係引入正軌的政治意願，相反竭力用他們的中國研究背景為美國更有效地壓制中國構思新戰略新工具，究竟金德方覺得這種說法是錯誤不實還是誤導呢？金德方回答說，
odd view of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金德方說，這篇文章展示的是對美國學者群體的一種非常怪異的看法，假如他理解得沒錯的話，文章的意思是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學者缺乏政治意願，去使到美中關係重返正軌。金德方說，這篇文章的預設是這是一個代際問題，新一代的專家缺乏政治意願，而老一代的專家就有政治意願，而這種態度的轉變是在真空當中發生的。換句話來說，中國或者中國政府所做的事情和美中關係的政治狀況的變化完全無關。他覺得這種說法是非常奇怪的，為什麼新一代的中國專家或者老一代的中國專家有理由要使到美中關係重返正軌，同時又不理為什麼要令他重返正軌？兩國之間的關係惡化原因究竟是什麼呢？顯然兩國關係的惡化原因是在於中國的行為，中國在新疆的行為、在香港的行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在南中國海進行的威脅、在東中國海的威脅。金德方就說，假如你說的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有責任使到美中關係重返正軌，但就沒有說中國有可能要為關係惡化承擔責任，這個是非常奇怪的。假如中國希望美中關係重返正軌，中國就應該要改變他的行為，但中國缺乏這方面的改變。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美國新生代中國通對華認知及影響這篇文章顯然是將很多事情說錯了，顯示出很多中國人對美國以及美國學者在社會上政府當中發揮的作用有普遍誤解。那你覺得這篇文章究竟說啱了些什麼呢？金德方就回答說，
How scholars function in society. What do I think it gets right? I'm not sure that it gets anything right.
金德方說，就學者社會當中發揮的作用來說，他不能夠肯定這篇文章說啱了任何東西，或者這篇文章是一個暗示，但並沒有明確地表示美國學者對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我不能夠肯定學者對美國對政府政策有多大影響，有些學者有影響力但很少，就例如就說美國海軍學院的教授余茂春，他成為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顧問，金德方就認為余茂春可能有些影響力。金德方亦能夠想像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約翰博爾頓一度都有影響力，但你要記住他跟特朗普總統意見相左的時候，特朗普就將他解職，那這個算不算有影響力呢？ 金德方就話佢嘅結論就係美國學者對美國嘅對華政策並冇太大影響力，呢個係佢嘅想法。咁假如話呢班學者有影響力嘅話，佢哋亦只係將政府所想要嘅事情合理化。咁假如政府想要做啲咩，佢哋就可以尋求同政府觀點一致嘅學者去提供意見。美國之音記者今次就問金德方：咁你可唔可以話係對美國嘅學者批評得好厲害呢？咁金德方就話佢係對美國學者持批評態度，但係佢亦批評美國政府只係挑選同政府觀點一致嘅學者提供諮詢。咁美國之音記者就追問：咁你講呢番説話好危險，隨時會俾人拉喎。咁金德方就講笑回答話：佢喺中國就肯定會被拉，但喺美國就肯定唔會。咁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咁已故嘅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爾啦，大約喺10年前到美國之音係發表咗個演說，當時佢向美國政府情報部門提供諮詢。喺作出演說之前，佢就開玩笑話：我哋啲學者嘅傾向於認為，假如政府做啱咗，呢個就係因為政府遵循咗我哋提供嘅建議；咁假如政府做錯啦，呢個就係因為政府冇遵循我哋嘅建議。咁金德方就回答话，傅高义同佢嘅观点真系一样啦。咁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喺当今中国，假如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者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话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嘅对美政策完全错误，咁样学者肯定会被下岗，亦有可能啊被投入监狱。发表佢嘅文章嘅出版机构肯定就要执笠。咁喺美国，如果有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者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话民主党嘅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完全错误嘅，呢个学者会有啲咩结局呢？咁金德方回答话
：It already happens. I mean, people do publish things like that. Biden has not been in office long enough for most people to form an opinion.
金德方话呢种事已经发生咗噶啦，公众喺发表呢类文章。咁拜登虽然在任时间仲唔系咁长，咁所以公众对佢嘅对华政策仲未有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嘅意见。但截至目前嚟讲，公众讲出嚟嘅意见就系、是、拜登嘅对华政策同特朗普别无异致，只系措辞啊柔软咗一啲，但系政策实际上系一模一样。咁而家公众就系咁讲噶啦。咁假如佢哋话拜登对中国嘅政策完全错误嘅，咁佢哋就其实就系话特朗普亦完全错误啦。咁另外我哋可以假设性地咁讲啦。咁如果话拜登同特朗普都有错嘅话，咁样讲嘅专家会受到其他专家批评。但佢哋唔会遭遇啲咩不幸嘅，因为喺美国学者就中意互相争论，佢哋整日都系咁样做噶啦。美国之音记者就继续问：我哋知道中国政府嘅官方讲法就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好打仗，而且能够打赢。咁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嘅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亲自讲话能打仗、打胜仗。咁打如中国一个学者或者公民话呢种讲法系不可相信嘅黄粱大梦，就会即刻有麻烦。咁假如美国政府嘅讲法就系、是、美国而家依然能够同时打两场大战争，并且取得胜利。咁假如你作为一个美国军事问题专家发表文章，对呢个讲法提出反驳，咁你会得到啲乜嘢结局呢？咁德方回答话
：Nothing. A lot of people would criticize me, and they would.Also publish probably criticize the journal for publishing such nonsense.
金德方回答话：乜嘢事都冇，呢个就系结局。好多人就会批评我，或者会批评嗰个发表我嘅文章嘅杂志，话嗰份杂志发表胡说八道嘅事情。但系我唔会遭遇任何坏事噶。咁金德方话：发表我呢篇文章嘅杂志亦唔会遭遇任何问题。咁實際上呢類文章係富有爭議性，會有好多電台、電視台嘅訪談節目咧邀請佢做訪問，仲會有人出嚟話點解唔將你呢篇文章結集寫成一本書咧？好多人會買，你可以賺錢。咁金德方就話佢認為好多人喺學術上出咗名就係咁做噶啦，佢哋就係發表一啲聳人聽聞嘅事情，然後就出名。你可以見到格雷厄姆艾利森咁佢嘅修昔底德陷阱嘅講法，亦即係新興強國威脅現有強國嘅國際霸主地位，導致戰爭風險大增。金德方認為呢個係完全亂講。咁再跟住睇睇薩茂爾亨廷頓啦，薩茂爾亨廷頓提出嘅文明衝突論，金德方認為係毫無價值，但係佢哋兩個人都名利雙收。美國之音記者就繼續問一個比較敏感嘅問題。 我们知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通过积极散布美国军方已经无力阻止中国解放军夺取台湾这个讲法去展开一场心理战。假如美国的一个学者发表文章说没错，美国军队确实是挡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好似你们这类的美国学者专家会怎么看这一类这些言论的学者呢？金德芳回答说
Nothing. I would take him or her very seriously. I would hope the person who publishes this would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what is.
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说对这两个学者他会认真看待，当然这个看看这个学者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有很多信息显示美国军队在哪方面有缺陷，所以不能够保卫台湾。假如这个学者提出一个好的论点，金德芳就要说美国政府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因为美国政府必须要保卫台湾，现在我们需要提升美军的能力，可以便使到美军能够保卫台湾。但是因为金德芳是一个学者，并没有人要听他讲，不过他亦不会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送入监狱。美国之音记者就是逐问金德芳教授，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学者，忠诚于美国，忠于学术，你最后的忠诚归属究竟是哪里呢？如果你发现了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和你对学术的忠诚彼此出现矛盾，你又会怎么做呢？美国之音记者强调这个问题是非常粗糙的，但都是想知道，因为相信很多的听众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对此金德芳就回答说
Yes, I do not see that there is any conflict between my loyalty as an American to my country and my loyalty to scholarship, because if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doing...
金德芳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就说他看不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国家美国的忠诚和他对学术的忠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假如他认为美国政府做错事，假如他不批评他就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了。这个不是一个美国正确或者国家正确错误的问题，假如美国做错了什么事，作为一个学者他就必须要指出他的错误。作为学者，金德芳说他有义务有责任指出，因为这个是我的国家可以作出改变做正确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假如没有这样做的话就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就继续问你刚才所讲的说话，就令到他想起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在美国有人批评爱因斯坦不够爱美国，因为他批评美国政府，批评麦卡锡参议员。爱因斯坦就说他正是因为持有批评态度所以才是爱国。金德芳就回答说他非常高兴听到爱因斯坦的意见同他一样，因为金德芳非常尊敬爱因斯坦。是有关中国的另一种讲法，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继续问相当多的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好像谢伟这一类的学者声言，美国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更加明智，更富有经验和远见，而新一代学者就相对差了一点，因为新一代学者并没有经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过程，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感知，更多的就是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美国霸权利益角度去思考中国，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现实主义的强硬态度去看待美中关系发展方向。所以经恶化的美中关系有可能恶化了。究竟金德芳对这种讲法有什么的回应呢？金德芳就说觉得这种讲法是荒诞不经，因为他可以很容易展示在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譬如兰普顿、傅高义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公众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国家，而当时中国确实就好像是这样做。兰普顿和傅高义在他们整个研究生涯当中为这个观点是作出了很多次的辩护的，他们接受不到那种观点，即是中国并没有向这个要向民主方向演进。而另外美国人李敦伯，他当年在美国南方是一个左翼劳工组织者，后来去了中国认识了毛泽东。李敦伯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共1949年掌权之前就已经亲中共，但是毛泽东对他并不那么好，将他两次投入监狱，而且李敦伯坐监的时候条件很恶劣，但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共政府的信赖。很多人经常问这个为什么呢？金德芳说他本人认识李敦伯的，李敦伯是一个好人，他亦知道答案，因为他将他的整个一生都贡献了给这种信仰。这个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好的，他不能够接受那种观点，亦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变坏了。 因为要接受这一点呢，咁就代表住佢终身嘅工作都系白费。换句话嚟讲，李根白就系白白坐咗咁多年嘅监。咁金德芳就话，佢认为傅高义亦系呢种情况。傅高义倾向于相信人系最美好嘅一面，事情最好嘅一面。傅高义唔能够接受现实情况同佢嘅信仰不同。美国新一代嘅中国问题专家咧，被中国官方学者认为唔够明智，系因为佢哋嘅生活条件经验完全唔同。佢哋所知道嘅中国睇上去唔似系喺良性发展，而中国正在做好多嘅坏事，对国际体系作出好多嘅坏事。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嘅采访报道。
中共百年党庆嘅七月一号即将嚟到，中国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三个部门日前共同发布公告，规定六月二十一号到七月十五号庆祝活动结束，实施进京邮件快检全面二次安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此外，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称，永不叛党不单止是一句誓言，做了九十年的史海浮沉，回顾一九三一年中共叛党者顾顺章事件，并由此告诫党内成员永不叛党。同时，中国日报英文版宣布建立西行万记作者埃德加史洛新闻室，通过外国人向国际社会去讲中国的故事。这样中共八年之際加緊控制社會、警告黨內對外宣傳，是否同佢一貫提倡的自信相去甚遠呢？日本產經新聞台不知局長此板明夫表示，在中共一黨獨裁體制之下，黨慶是佢嘅訴求執政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手段。佢解釋話，
在民主社会，你的政党的合法性取决于选举。你在历史上哪怕有再辉煌的成绩，但现在上一次选举你选输了，那你就要好好反省。
他说，在民主社会，政党的合法性取决于选举。你在历史上哪怕有再辉煌的成绩，上一次选举你输了，你就要好好反省，争取下一次选举再赢得选举。所以對他們來說，黨慶是非常無關緊要的事情，但是在一黨獨裁的政權裏面，黨慶是他訴求合法性唯一的手段。過去中國共產黨未有經過選舉，未有得到大家的承認，而一直佔據著政權，他現在向自己的人民訴求是甚麼呢？訴求就是，我們共產黨經過艱苦卓越戰爭，付出巨大犧牲，我們才有今日的政權，所以你哋要感謝我。佢哋係咁樣一個邏輯噶。中共有一個高官叫做王震，佢話過我哋嘅江山係用三千萬個人頭換翻嚟噶。你要挑戰嘅話，拎翻三千萬個人頭嚟換，乜嘢邏輯嚟嘅咧？就係話你要挑戰嘅話，我哋係完全不含糊，可以大開殺戒，咁係一種恐嚇性嘅黨慶啊。所以佢要將黨慶辦得非常之大。但是我覺得習近平上台之後好大喜功，辦了各種的閱兵、各種的慶典，但是我的感覺呢，而且我接觸的很多中國的包括一般市民呢，對黨慶其實是非常不以為然的。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滕彪表示，中共這次搬出顧順章滅門案，意在恐嚇背叛者。他解釋說，
對，中共不但對人民殘忍，對他的敵人對手殘忍，對他自己人也是非常非常殘忍的，那這個不僅僅是，
他說中共不單止對人民殘忍，對他的敵人對手都殘忍的，對他自己人也都是非常非常殘忍。不單止是顧順章滅門案這一件案件，過去這種例子非常之多，AB 團、反右、文革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聽眾朋友，我們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了，我們會很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節目，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